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我们用一点时间和大家讲讲这个 Elon Musk 那个 SpaceX 那最近的一次发射啊。这个发射呢，上个礼拜，因为当时发射完了以后呢，我有很多的主题要和大家聊，所以呢，就把这个 Elon Musk 跟 SpaceX 呢就放了一下。如果我们想一想，几十年以前如果有这么一个发射，那我估计全球的媒体都第一时间报道。但是大家现在的关心点呢都不在这个外太空的探索，那么并且呢 SpaceX 这个 Starship 就是它的星舰的计划，它的第一次发射第二次发射都失败了，我们都看见了。那么但是呢，每一次这个发射的时候掉了下来，或者上去一段又掉了下来以后，那都有几年了，那么大家呢都会讲些风凉话啊，说你看伊隆马斯克又败了啊，又发射不成功了。这个大家呢，这个对他成功呢也没什么恭维，如果他失败了呢，就大家就讲风凉话，这个都是所有的人呢都习惯了。我估计呢，不论哪国人啊，讲意外的兴趣呢要比成功的兴趣要大，因为成功不就上去了吗？但是呢，大家就没有想到这是代表了一个人类对宇宙的征服的一个大跃进，也就是3月14号 Elon Musk 马斯克这个 SpaceX 的星舰它能够成功的进入太空轨道，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大跃进啊。Elon Musk 这个 Starship 呢，它的计划是要到火星的，大家说哎呀，它这些年不是发这种星链啊，发这些各种各样的商业的推广啊，那些我估计呢就主要是为了赚钱。他呢其实他的内心当中最主要的计划，我就是我要用各种各样的商业的发射，我赚够钱，我呢能够把人类送到火星的表面。他呢一直有一个讲法，就是说这个人类的在地球上啊这个不长了啊，就是说这个气候变化，地球会自毁，那很快有一天呢，人类在地球上呢就没有办法生存了。那么在人类没有办法生存的以前，人类要有足够的技术选择一些优秀的人类送到火星，在那里做一个殖民地，人类呢可以继续在火星呢这个繁衍。这是他的一个计划，当然这个计划我听起来呢就像是一个科学幻想故事啊，因为我们怎么可能移到第二个星球去生活呢？并且从这个星球移到第二个星球，那是有多么艰难的一个历程呢？但是伊隆马斯克呢，他是当真的做的。这个人呢，他的好处呢，就是非常的较劲啊。他有一个事情，我觉得我认了，我就是要这样做。但是这样做要钱，国家又不会给钱他，那么他就埋着头去赚钱。所以他的很多计划，这个 SpaceX 的这些商业发射计划，就是为了挣钱。那为了挣钱，你怎么能挣钱呢？便宜、稳定，怎么便宜呢？火箭回收。他的火箭从开始上去掉下来上去掉下来，现在已经达到大部分都能够回收了，一个第一级的火箭可以连续用七八次。他呢发射火箭的价钱呢是所有的这个有太空计划发射计划的国家的大概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他现在还要再减价，他准备到最后呢这个价钱呢可能是现在各个国家发射的价格的大概十分之一。他这个呢就能够很快的完成很多商业的这个收入，用这个收入呢放在他的梦中计划，就是 Starship。 但是就整个故事就这样。那么这个 Starship 呢这次的发射3月14号就上个礼拜四，他呢第三次，这个历史上也就三次啊。他第一次他不太成功，他这个停了一年多，那然后再发第二个，第二个呢成功了一点，但最后呢也掉下来，又隔了一年。那么现在呢就发第三次，我们呢很多这个吃瓜群众啊就等着看热闹，看他又跌下来，结果这次呢没有，这次就上去了。并且这次呢是把那个最上面的那个 Starship 就是那个星舰，他就把它已经送到轨道上去了，也就是他已经完成了他的任务。 如果说有一点点不完整的话，就是这个星舰呢，它飞了地球的半圈以后，它要回到这个地球，回到地球呢，它选择的这个最上面的这个星舰，这个 spaceship， 它是要重复使用的，它不能把它丢弃。它重返地球的位置呢，它这次呢选择在马达加斯加的外海啊。马达加斯加在非洲，在印度洋。以前美国很少这个火箭回到印度洋，那么当然呢，他们做了一个这个考测，因为落水地点呢，如果这个到了这个什么夏威夷啊、太平洋沿岸呢，上两次就是发到那个地方，第一次发到夏威夷附近，第二次这个星舰呢发到这个太平洋沿岸，这个地方呢，它有可能影响到人类的这个环境啊，因为说不定掉下来打到人怎么办？所以呢，这次呢去了一个最荒凉的印度洋，那里没有航线，也没有人的居住，所以这次决定了美国的联邦航空局呢，就是所谓叫做这个批准了，他就回到这个地方。就这次略微说有些不成功呢，就是他回来的那个准确地点有些偏离。因为在当地有很多船在等他们，这些船呢要等着他回来，那要选择一个地点，那么在地方把它回收，那么最后呢还是回收了，地点呢不是那么准确。我们记得他以前有很多这个第一级发射火箭回来，他是完完全全的对着发射场的那个十字线回到中间的，那那个当然是第一级火箭，这次呢是那个我们讲最后一级那个 Starship， 这一次的第一级的它的站落，也就是掉下来 splash， 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整个助推完了，把这个 Starship 往上推了，它自己掉下来的地方呢，是在墨西哥湾。那么这次呢，这个掉下来的位置和预计的掉下来的位置也有点偏离，所以这两个偏离，顶级的 Starship 在这个印度洋站落的地点有点这个偏移，而这个第一级火箭在墨西哥湾的站落的地点也有些偏移。那这两次呢还不能十全十美，但是说已经很不错了，并且这个火箭呢都全部回收了啊。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刚才讲了一个字叫 splash， 这个站落就是这个字， splash 就是掉在水上，这个溅落我们叫做啊，这个三点水一个就是像个潜水的潜，那个潜字当中加一个贝字，我们叫站，就站在地上啊，站了 一地的水，那个站我们把这个叫站落，因为英文叫 splash 就是站落的意思。美国呢在很多的这个太空的回收里面都是采取这种站落的方式，因为它的两边都有海，它不会在加州的这边，因为这个和地球的自转方向反的，主要在东部啊，所以呢这个站落的地点很多。但是如果飞得长，比方说这一次的那个 Starship 已经绕了半个地球它再进来，那就在这个印度洋站落，那这个都有的啊。但是呢其他的几个这个有宇航计划的大国呢，就采取降落伞的硬着陆，就不是在水上而是在陆地上。像中国的这个回收就基本上在内蒙古的这个荒原上面，这个俄罗斯的回收呢那就更少人了，就是这个哈萨克斯坦啊，那么一个广阔的一个原野上，在那个地方呢再用直升飞机去回收，这个有点不同。所以指美国呢是有 splash 这个计划的。那么这个计划这次呢这个成功的，应该说为什么成功呢？第一个就是他要发射的这个舱，这个星舰，这个将来要飞到火星的，它是进入了轨道，并且飞得很平稳，然后再回来。第二个呢，就是这次呢的负荷最重。大家知道这个负荷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这有多重，这个火箭发射你能推进，你的火箭越重，你能推到轨道上的那个飞船呢，它就可以越重。卫星对伊隆马斯克都不是个事儿了，他这一年到头一年不停地发卫星，据说他准备这个星内要发10000个卫星，对他来说呢这个不难的事情。他现在呢就是要做这个火星的计划，所以呢这个能够发多重呢对他就非常重要。像俄罗斯最大的火箭啊发上去的这个负载大概加起来呢有接近 900吨这么重，900吨也算很重的了。这俄罗斯发射的，中国现在最大的服役火箭呢是长征啊，长征五型火箭的 B 类，叫长征这个五 B， 这个也很重啊。中国这个火箭837吨，那俄罗斯有900吨，中国有837吨，这个也很厉害。那么这个火箭它的能够，因为它有这么重，所以它的负载的负荷呢，中国的可以推这个25吨的一个负荷到这个轨道上，那就非常的厉害了。但是我们看看这次3月14号的这个 SpaceX 它发进去的这个负荷有多大呢？它居然重达5000吨，就中国800吨，俄罗斯900吨，这个伊隆马斯克的个人发的有5000吨，他呢这个负荷就大了。我们说很多的，比方说中国的这个，我们是用这个长征火箭发射的，它的最大的负荷呢，它能够达到25吨，而伊隆马斯克的这个 SpaceX 的火箭呢，这是成功的进入轨道呢，它的负荷呢200吨。那就是说25吨和200吨，大家知道这个就是9倍的差距，它并且呢它非常的稳定，所以这个呢就是说这个基本上它和俄罗斯的这个轨道器和中国的轨道器都有一个代级的差别。那么大家说美国这个什么宇航技术这么先进啊，这个大家说这真先进啊，这不得了啊。其实呢，我讲美国的这个宇航的技术呢，它基本上被推着走的。美国从来就不是最领先的。那这点大家说你不要攻击美国，的确是这样。美国开始做人造卫星，它都不用心，结果是苏联成功的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跟着又发射了第二号的这个人造卫星啊，这个第二号人造卫星里面还放了一条狗叫莱伊卡，大家记得吧？那个时候在那个轨道上呢，它还播出一个稳定的一个信号，这个美国这一下吓怕了。美国当时没有卫星，这苏联呢发射了卫星，那说明呢苏联呢比美国要先进很多，所以美国那个时候焦头烂额就赶去发卫星。美国的第一个轨道的人造卫星呢，就像一个小篮球那么大，而苏联发上去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圆球，有4根尾巴，所以呢这个就被毙了。所以美国当时说这不行，这脸丢不起啊。所以到了美国的肯尼迪总统上台的时候，他呢就是要毙这个，毙什么呢？他说我们要在本世纪末，就是60年代末，要把人类送到月球的表面。那么这一下呢就开始了，就是用了倾国的力量，动员了美国不知道多少科学研究机构、制造机构、大家大学一起来做，结果在1969年就终于把美国的宇航员呢送到月球的表面，后面呢还连送了好几次。这个呢就是美国，所以美国呢被推着走的，推着走当然上去了。但这种的概念呢，其实呢就是以举国之力，要这个面子啊。你为什么要面子呢？就是我比你先进啊，大家要比啊，到底要不要考虑经济效益呢？不考虑的，国家预算啊，宇航计划就是国家给钱，那国家呢对于这个事情呢完全是不顾任何的代价，就是要放上去。那么大家还要抢时间，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两个国家，苏联和美国呢都做出了很大的牺牲，一个用了很多钱，并且呢有很多次的航天计划是失败的，就死了人。大家记得美国的那个非常出名的那次航天飞机的发射出问题了，就死了几个航天员，这个大家都是看在眼里的。所以这个事情呢，我们说以举国之力，国家项目做呢，它的结果呢就是这样，说明你能够上去以后呢就不再继续了。当然呢，以这个国家之力来做这种事情呢，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缺点，就是它比较求稳啊，因为这个事情要关系到国家的门面，既然跟国家的门面有关，你就绝对就不要飞跃发展。但是要知道，科学技术如果没有人去飞跃的发展去想的话，那这个事情永远不会发生大跃进。 所以这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呢，我们说这个美国航天局就是 NASA 下面的计划呢，还是稳扎稳打啊，一旦出了问题它就停了。苏联呢就更加是没有变，你看苏联的这个发射了这么多年以来，苏联的做法还是保守的六七十年代的做法，一个巨大的第一级火箭推了第二级火箭，第二级火箭再助推，然后把最上面的复合卫星把它丢到轨道上，载人的卫星，然后呢围着地球转多长时间，回来以后就在哈萨克斯坦用降落伞就着陆，大概就这么样，没有，基本没有变过。美国呢也是举国之力，他也想得好一点，那是搞了这个航天飞机吧，它叫 Space Shuttle。航天飞机呢就想得便宜，用一个大火箭上面有一架飞机这样推上去，这个飞机没有动力的。但是回来的时候呢，这架飞机呢它就进入大气层以后，它呢就是可以呢用滑翔机的速度降落在美国的这个地面上。当然那个好像很大，航天飞机的那个舱很大，我去参观过，的确是非常的大。在航天飞机到了轨道上，他把舱打开，用机器手呢把这个里面的东西放到轨道上，但这个呢是非常昂贵的，并且呢还出过事故。那么在出过事故以后，美国呢就把航天飞机计划呢就全部停了，以后呢美国就干脆就不搞了。好的，这个非常奇怪啊。好，我们等一下继续再讲啊，这个星舰。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回到寿之有道这个节目，今天呢和大家讲讲星舰计划，就是 Starship。 这个计划是伊隆马斯克的 SpaceX 公司的计划，目的呢就是未来若干年把人类送到火星的表面，在火星上面呢建立人能够居住的殖民地啊，就 colony 啊，这个是他的计划。它的前提呢，就伊隆马斯克估计地球有一天人呢住不了，人类要毁灭。毁灭以前呢，把一些精英的人送到月球，送到这个火星的表面。他一直是在做这个梦啊。他当然现在呢，这个做的各种努力也是为那个梦实现的啊。当然他能不能做到呢？我们不知道。但是呢，他是扎扎实实的。他现在做这么多商业化的这个卫星的发射，就是为了赚钱。赚钱干嘛用呢？就是为了去火星啊！这个人呢，可以说是一个理想家，但另一方面是个成功的实业家。所以伊隆马斯克，我今天呢用了一段时间跟大家讲星舰，就是在讲这个为什么他能够超越。我前面讲了，所有的国家做这个航天计划呢，都是用举国之力。政府管理，政府投入，政府制造啊，这个所有的经济成本在所不惜，这就是为了什么呢？为了国家的面子啊。苏联是这样，美国是这样，中国也是这样。欧洲呢连这个都做不到，所以欧洲呢大家加起来做，法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大家合钱啊，然后呢在法属的这个南太平洋的一个岛上面去发射啊。那这大家都是一样，也是为了一个，哎，我在科学技术上我能达到这个水准，就这而已。那么这样呢，美国呢就是因为继续的发展了一段时间，在航天飞机的时代出了事。这个整个航天飞机呢在发射的时候，由于后面的火箭这个泄漏爆炸了，把航天飞机上的人呢都死了，这一下死了好几个人。所以美国举国哀悼，从此以后呢美国就不搞这个往轨道上发东西了。那么搞到美国的最后呢，除了这个用火箭发点卫星以外呢，美国在轨道上有一个巨大的叫国际太空站啊。这个国际太空站呢，美国人在上面，欧洲人在上面去观察地球，结果美国搞得航天飞机停了以后，美国甚至没有办法把自己的货、自己的人送到这个轨道上。所以呢，美国有差不多10-20年的时间是要租用俄罗斯的这个火箭去往这个太空站去发射这个货物和换人。那个俄罗斯呢就是变成全球的唯一一个可以成功的用商业的方式去发射这个来回搬运的这个火箭，都是从那个 哈萨克斯坦的拜喀努尔航天中心发射，美国人呢到那里去啊，学点俄语，还要上去，那中国俄国货物也要送过。那俄罗斯和美国关系好的时候呢，那没有问题，反正美国给钱。但是关系不好的时候呢，你捏在别人的手上，所以美国事实上呢，这个也颜面就丢尽了。那个伊隆马斯克出道的时候啊，他也在想这个发射，他去过一次这个俄罗斯去看。这个发射他也跟俄罗斯谈一谈这个发射到底要怎么样，那美国的情况他也了解。那么俄罗斯呢要的价呢特别高，就发射一次要多少钱，俄罗斯说你我帮你发射，你做一个什么东西我帮你发射，我发射一次呢我要你以$2亿。伊隆马斯克呢他坐了私人飞机从莫斯科回美国的途中，我在讲都是十几年前吧，他在那个路途上的这伊隆马斯克呢就算了一笔小账，他说这个火箭值多少钱，这个燃料值多少钱，这个发射成本多少钱，运输成本多少钱，加起来呢他觉得不值，你开口问我要$2亿发射一个这个运载器，比方说发一个卫星或者发个什么东西，但是你要$2亿，我算下来你大概实际的成本就是$3000万左右。所以他这个事情刺激了他，他觉得哇这个狮子大开口啊，但美国又不争气，美国自己没有，所以他才想到呢自己要办一家公司，就专门用来发射这个卫星和发射航天器。这个伊隆马斯克呢他事实上是给俄罗斯刺激的，俄罗斯如果当时跟他报价便宜一点，他大概就不会想到自己发射了。好了，这一刺激完了以后自己就办公司了啊，他办公司呢这个目的很清楚，第一个私人公司，第二个这个公司绝对不能像美国宇航局搞的那种项目那么多人，人要少啊，这个第三个呢我要考虑成本，我最好的办法是我能够回收火箭，就是我那个火箭每一次发射就丢一个火箭，那么大的东西把它丢在地上变成碎片，我不让，我现在让它能够回到地面，我又再用它循环使用，所有东西靠循环，就是要想办法。这个呢大家说你这个伊隆马斯克你这是完全的天方夜谭呢，他说行的啊，他呢这个要靠这个美国国家宇航局的高昂成本的航天模式是做不到的，我呢要彻底的改变这个模式，所以呢我一定要用回收的火箭，还有我那个飞船也得回收，你看他现在送上去一个 Starship， 他完了以后修修他又用，他反复的用，所以我呢这基本上呢我在硬件上我投入不大，我呢就是加燃料我就把它发射上去，但是一定要可靠。他讲出来这个想法没人相信他，就是你是胡扯了，所以他就做了。那个我们知道在伊隆马斯克这个想法下面呢，他的一定是公司员工要少，并且每个人都要发挥自己天才。我们知道航天部门是一个旱涝保收的部门，你不管怎么样国家每年都要给这么大的预算，如果你失败了那就更肯定你这个人就不要做了啊！但是呢一定要稳，所以呢航天部门它的特点一个就是庞大啊，它的佣员非常的多，第二个呢就做事呢非常的保守啊，美国宇航局一样啊，美国宇航局长期主导美国的航天事业，它的这个所有的外包工作就超过80000人，那么这个局里面的人数呢也还有这个20000多人的，加起来100000人在工作，这多大一个系统啊，这么多又外包又内部，这个加起来呢这个流程非常的庸长，你想这么多的事情，这一个火箭上面几十万个零件，你要把它集合在一起你怎么去协调，所以成本非常的高，效率也低，官僚作风呢非常浓厚。那这是讲美国航天系统，这个从外包80%，内部还有20%，再加起来呢，这个加起来的人数100000人在忙，你什么样是什么样规模的一个企业啊？大家说那这太可怕了。那我们再看看俄罗斯和中国的宇航的这个产业里面是几十万人呐、啊，那可比美国还要多啊。那么并且呢，里面呢有很多这个干了很多年的老专家嘛， 这老专家呢稳稳地控制着领导岗位。那么所以呢在这个里面它的模式它肯定是比较老的形式，比较保守的发展计划，有沉重的历史包袱，还有人员之间的关系，这就复杂了。所以呢真正能够刺激人才去发挥他们的想象力去创造的空间呢非常的有限。所以大家说俄罗斯怎么卫星发了这么多年，就是就发一个发一个，他有看有什么新的让人惊异的东西呢？好像没有的。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伊隆马斯克在从俄罗斯回来以后，他决心要做呢，他就做一家短小精悍的公司。所以到现在为止 SpaceX 这个公司你看发射了多少卫星，发射了多少的星际的计划，它有多少人呢？它整个公司一万人，那就是等于俄罗斯的宇航计划中国的宇航计划的几十分之一，和美国原来的那个计划就 NASA 的计划比也是十分之一。它用人非常少，并且这些人呢基本上都是马斯克自己挑过的精英人才，年轻啊。大家看看这个 SpaceX 公司里面的很多这个介绍的录像啊，都是年轻人多啊。这些年轻人呢他使得用的这个 Internet 等到这个公司的管理运作研究呢扁平化啊，就没有那么要到上级，伊隆马斯克给个任务大家互相沟通就把它做出来了，并且呢这个迭代非常的快啊，一下就换了这个管理的模式啊，扁平化快速迭代的管理模式他来进行火箭的研发，所以生产呢也自己做。那大家知道还有一个就是外包，外包是最拖累公司的，这个原来的美国的国家宇航局 NASA 的外包占了 80%-90% 都是外面人做的，自己拿回来这个自己做的不多。这个伊隆马斯克的这个 SpaceX 公司呢他现在的外包呢就差不多只占到 20%， 他 80% 都是自己做的。我估计伊隆马斯克照他的想法他要做到 90% 的这个自己做，也就是在德克萨斯的这个 Bronxville 这个发射基地旁边的厂里面，它里面所有东西都是自己的生产，这个容易解决问题啊。大家都在一个屋顶下，大家都知道在做什么，外包的占很少一部分，这样一做起来一组合就放上这个发射架，移到 Bronxville 的发射点就发射出去了，就这样扁平化啊，人员精炼，这是一个做法。那么另外一个呢，当然呢他还有一个就是激励这些年轻人，因为原来美国宇航局一个项目要10万人，他现在一共才用1万人，他把10万人的工资集中给1万人，每个人都是高工资啊，所以大家有谁不去拼命的把这个事情做好呢？用高薪资来刺激员工，又做扁平化的管理，快速迭代，他当然就容易成功了。我现在分析伊隆马斯克呢，我也觉得这种体制呢几乎不能够在别的国家复制，因为它体制不太一样，在俄罗斯肯定用不到的，俄罗斯你没有办法朝它这个方向变化。那个我们知道所有的国家都是由国家出这个航天的费用啊，比方说美国、俄罗斯、中国的航天都是国家财政的巨大支持，国家不给钱你发什么。我们要讲这个3月14号发的这个 Starship， 美国国家没给钱啊，是他私人发的，这个完全不同啊。大家千万不说哦，这美国又发射了一个，这可是伊隆马斯克自己发射，他没问国家要一分钱啊，他所有的基地、所有的设备、所有的这个制作都他自己做的，亏了就亏了，掉下来就掉他们自己啊。所以呢这个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本质的区别了，因为有国家兜底呢，在这个计划里面做事情的人呢他都稳稳当当，国家财政永远负责兜底结账，所以呢所有的工作的人呢都生活在安逸之中。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过去的半个世纪世界的航天事业几乎没有大的改变，就是太安逸了。那么私营企业 SpaceX要花自己的钱， 大家看到这里要记住，美国不止一个私营公司在做，美国有好几个私人公司都在做航天，不过伊隆马斯克做的最成功而已啊。后来的那些公司能不能用他的模式做到这个更加厉害，我不知道，这个反正是一种不同的一种市场的方式。那么 SpaceX 呢，花的是自己的钱，他每一份钱都看得很紧，一定要想办法达到最高的成功率，他对所有的失败率他觉得都是砸到自己上面，所以他要用最简单的方法去解决问题，还要用最便宜的方法解决问题，他就便宜不好播，一定是不稳安全。你看以前的那个飞船的外部都用什么这个稀有金属的合金做的，特别轻特别坚实，伊隆马斯克呢最后呢他干脆用不锈钢做主体的外壳，闪闪发光的不锈钢他一样能用，那个成本就低了。那么并且呢他努力的要独立的完成火箭的生产，我不外包，那我就在德克萨斯 Brownsville 这个厂里面我就把事儿都做了，做了以后我就拿去发射，出了什么问题所有的在现场人都知道，每个人都是朝十全十美去做，并且呢努力把成本降到最低。所以呢这个火箭生产在 Brownsville 这个工厂里面有点像伊隆马斯克的另外一家工厂，就是特斯拉。特斯拉的流水线没有人呢，都是机器人在操作，特斯拉的计划就是这个伊隆马斯克的计划就是把特斯拉的这种手段有一天放到火箭发射，它也是流水线，那么做起来就发射，做起来发射，发射完了它就回来，基本上呢如果放卫星的话它就回到了这个 Brownsville 的这个发射现场。我们曾经看过三台助推的火箭它都落在原来的位置，这个我看这个电视上有啊，就是它达到，所以呢我都这是连搬都不要搬它就飞回来了啊。现在这个 Starship 当然大，它5000吨重，它要到印度洋要搬回来费时间，但是也不能够排除它将来让它回到自己这个地方的可能性，因为伊隆马斯克呢就做到这个计划，所以他这样做呢，他基本上就等我们以前对航天事业的神秘感、高端感的这种幻影呢，他基本上完全剥离了。那么他呢就是简单，我就是有动力啊，有目的要压缩所有的成本，我们要从航天事业赚到利润，我有一天呢才能够奔向火星。好，现在讲讲发射多少钱呢，我们现在算一个平均价啊，因为伊隆马斯克早年去俄罗斯说要2亿，现在恐怕要不了这么多了，现在呢平均这个事业上的国家发射一次这个运载器啊，发卫星发什么都好，要最低成本是1亿美元啊。那么这个伊隆马斯克搞的这个 SpaceX 的巡抚使用循环使用的火箭它现在多少钱呢？2800万美元。那1亿美元，2800万美元就是1/3，也就是我比全球的商业发射我都只要1/3的价，那么这个呢廉价，所以呢他接到很多的这个国家的这个订单，那不光美国跟他订啊，很多国家都找他发射，因为他便宜啊，第二个他稳定啊。2022年这个伊隆马斯克的 SpaceX 公司一家公司的发射量就是全球的所有发射量的40%，差不多就全球发射到轨道上的东西它占了一半，你看这厉害吧。它现在的目的呢要把价格再压下来，压到多少呢？1000万，也就是现在你发一次要1亿，它就1000万，它比你便宜只有你的1/10。你说它用这个方式它能快速的生产其利润，最后有一天能够帮助人类飞到火星上去。哦，所以今天这个故事呢还蛮励志的啊。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